Hello， 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天宝十四年，贵妃生辰，要吃新鲜岭南荔枝。岭南距离长安5400里，荔枝三天就变质，不能吃了。这任务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被各部门踢皮球一样，最后落在一个从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李善德为了家人决定拼一拼，去到岭南，在挫折不断的过程当中做了两次实验，知道了在当前方案当中速度和保鲜的极限。接下来他将继续想办法完成荔枝转运工作。4月10日，这一次李善德随队伍出发，他知道他现在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理想化的方式，真正的考验在路上。他一把老骨头也跟着骑手不敢停歇地跑，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但是在过了岭南地界，就要进入江南西道时，突遇李善德的林毅奴被猛虎追着从树林里逃出。李善德出发时根本没带着奴隶，他如何会出现在这里？饶是有许多疑问，李善德还是命令骑手救下林毅奴。林毅奴非常感激，说此次前来就是要告诉李善德后面有追兵来追杀他。原来林毅奴作为经略府放在李善德身边的间谍，负责将李善德的动向和计划告诉经略府。经略府以为李善德这时找到了转运方法，荔枝要被成功运送，就痛下杀手。林毅奴偷听到他们打算追杀李善德，心中感念李善德一直善待他，从未将他当成奴隶，特来告知。只是跑的时间太长了，肺生生的跑炸了，命不久矣。临死前，林毅奴支了一招，用自己当诱饵，来了一次瓮中捉鳖，把后面的追兵一网打尽。果然，这次到了第11天，荔枝变了味。李善德让骑手回去了，一个人回了长安。这个结果令人沮丧，但是李善德更多的是喜悦。最起码他已经极大地延长了荔枝的保鲜时间。至于速度，他一个小小的荔枝使，调动资源能力有限，如果回去禀明朝廷出面组织转运，速度就可以提起来。于是李善德做了一个详尽的荔枝转运方案，涉及所经地区的物候天气、邮差驿站，以及所经州县官员及人力资源的配合，从调度、配置、里程换算，几乎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甚至还在保鲜方案当中加入了冰块，这样保鲜时间能更久。唯一的缺点就是花费太多。荔枝6月1日使用，转运时间11天，那就是说最迟5月19日要从从化的荔枝园出发，而从回到长安的那一天开始到再去到从化布置工作，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这中间要说服朝廷，要着手布置调遣，时间非常紧张。只是这个时候他还是想简单了，六部仍旧是踢皮球的高手，李善德到哪里都得讲一遍自己的方案，可是没有任何进展。李善德想不通，当初所有人都知道荔枝不可能运到长安，踢皮球也就算了，如今有办法了，为什么也还是敷衍呢？后来李善德遇到了一个神秘人，那人派了一个工人给李善德了一个时间和地点，李善德如约前往，遇到了权倾朝野的右相杨国忠。虽然很意外，但是李善德还是禀明身份，并且把自己的转运办法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呈现给了杨国忠，并表示这个方法愿意献给右相。杨国忠虽想要这份功劳，但也不知道能否办成，就还是吩咐李善德统筹此事。他给了李善德一块银牌，上刻两个大字国忠，并说钱粮的事情李善德不用管，他自有办法。这下苏亮的打算落了空，李善德想给苏亮争取，但碍于右相的威严没敢再提。 由于手中有杨国忠这块银牌，就连给他提供贷款的那家寺庙的住持都送来了贷款凭证，意思是之前李善德的房贷一笔勾销。李善德感受到了权势的力量，有了这块银牌，任何部门都没有半句怨言，事情快速推进。李善德突然觉得很荒谬，他依足了规矩，却处处碰壁，而这么一块不在任何官读里的牌子却畅行无阻。难道真如杨国忠所说，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安排好各部门统筹工作，李善德就去了岭南。这次岭南经略府的态度也来了180度大转弯，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不过李善德并不在意，只是到了岭南才意识到，他在最无助的时候，朝廷不管，地方官也不管的时候，给了他实质性帮助的胡商苏亮和阿童托他办的事情，他一件都没办妥。苏亮想为荔枝转运工作效力，可又向偏偏不允，与苏亮解释时又越描越黑，两人闹僵。而随后事情进一步恶化，经略府长书记赵新宁看到如今不可同日而语的李善德，便想卖李善德一个人情。他称胡商苏亮伪造五府通关府牒，还假借荔枝是李善德的名讳，妄称是替李善德做事，这府牒还伪造了5份，简直是胆大包天。赵新宁显然是听说李善德和苏亮闹僵了，便想卖李善德一个人情，一来替李善德出气，二来顺便帮李善德私卖通行府牒的隐患消除。赵新宁还派人去了苏亮所在的商号准备缉拿，李善德大怒，赶忙前去制止。在赶到港口的时候，苏亮的几条大船提前得到风声，连夜离港，连同离开的还有荔枝转运计划里最重要的器物双层瓮。这种器皿平时只有苏亮的团队里有，李善德的计划里是直接从苏亮那里采购，现在倒好，局面陷入僵局。赵新宁知道原委也慌了，这个责任他承担不起，李善德走投无路，只能把这个任务强行压给赵新宁，找渠道也好，找其他办法替代也好，必须一日之内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赵新宁原来是牛贩子出身，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新鲜的牛胃塞入单层瓮中，吹气膨胀，然后用石灰蜂蜡让它定型，就勉强能当一个双层瓮。李善德曾经在阿童的面前吹嘘长安的酒好喝，甚至许下承诺，等他从长安回来就给阿童带长安的酒。结果一到长安，事务缠身，他就完全忘了。不过阿童觉得没关系，人都有难处，还是一如既往地帮李善德。直到出发前的一件事，让李善德彻底在阿童面前成为一个言而无信的恶人。出发前，李善德前去确认荔枝的长势，才发现经略府的士兵在阿童的荔枝园里大肆砍伐荔枝树，阿童急得都哭了。赵新宁称这是在按照命令行事，提前做多树之树，这样可以保鲜更久。李善德知道此事，也知道砍树的时间到了，但是他没想到要砍这么多树。他知道这次的运送数量也明明规定只用砍10棵就可以，于是异常愤怒。可是赵新宁取出接到的文书给李善德，原来杨国忠下令要将荔枝转运的数量追加到30丛，30丛就要毁掉30棵荔枝树。李善德差点破口大骂，需求数量一变，所有的议程编组都得调整，所有的交接人马都得重配，工作量可不是1+1那么简单。既然数量是30丛，那为什么要糟蹋整个园子？可为官多年，愤怒的李善德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右相要30丛荔枝，中间为了求安全，到了都省就会增加到50丛。下头执行的人为了更安全，就会变成100丛， 办事的人再打出些余量，至少也会结下200丛。层层加码，步步增量，至于是否会造成浪费，并无人关心。李善德无法苛责任何人，这与贪腐无关，也与地狱无关，而是大唐长久以来的规则。一边是阿童的哀求，一边是右相的命令，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任由阿童的眼神从难以置信转成哀怨，转成愤怒，转成仇视。李善德意识到自己必须提前出发，沿途不知道会发生多少像双层瓮一样的事件，他必须打前站，提前清查所有的隐患。他现在不敢相信任何人。果然，这一路并不太平，有驿站的人员直接弃站逃逸，再加上双层瓮的影响，还有一些驿站细微的失误，各种意外凑在一起，聚沙成塔，对速度和保鲜的影响惊人。原计划荔枝过江之后才会枯萎，所以当地准备了冰块冰镇保鲜，可现在荔枝提前枯萎又无冰块，李善德似乎又一次陷入了绝境。可他不能失败，为了荔枝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绝不能接受失败。所幸的是，绝境之下他仍旧想到了办法，转危为安。6月1日，在他到达长安城春明门时，实在累得不行，瘫坐在地上，等待着后面荔枝的队伍到来。结果，只有一匹马来了，只有一骑，两坛。一骑红尘从远处而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有李善德知道，那是荔枝来了。5400里路，99%的荔枝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损毁了。最后，只有这一匹马上的两坛荔枝来到了长安。至于是否味美，只能听天由命了。听说，贵妃看到荔枝时很开心。听说，全国送来的贺礼都被荔枝比下去了。听说荔枝要成为每年特供。李善德的办事能力得到了杨国忠的肯定，未来的荔枝史也是他的。如果不出意外，加官进爵平步青云，李善德将进入人生的巅峰。可偏偏出了意外，这意外还是李善德亲手造成的。原来杨国忠告诉李善德，荔枝转运的费用既没有从国库出，也没有从圣人的内库里出，而是让驿站和附近的农户出的。也许别人听不懂，但李善德听明白了，因为他知道各地驿站的日常维持经费都是驿户自己先行垫付的，每3个月朝廷报销一次，现在驿志文书就成了半年报销一次，意味着驿户要多垫付整整6个月的驿站开销，朝廷才会返还粮钱。这钱朝廷可以用来放贷，可以借掉，可以产生很多价值。至于驿站附近的农户，他们在负担日常的租庸之外，还要缴纳2贯的荔枝钱。照此办法，朝廷不仅一分钱没花，征收的钱比实际荔枝转运需要的钱还多出了20000贯。杨国忠这一手，不仅替圣人办了事，还帮圣人赚了钱。如果到此，李善德不继续说下去，他还是平步青云的荔枝使。但是，他说了。他说：“右相难道不好奇，黄草驿为何逃逸？为何附近村落也空无一人？”黄草驿的这些农户俱是3等贫户，每年常例租庸调已苦不堪言。那个村落家无余米，人无壁山，连上像样的门屋板都没有。如今平白每户多了9贯500钱的赋累，让驿长如何不逃？让村落如何不散？原本李善德在预算里特意做了贴纸钱，给驿户予以补贴，没想到右相妙手一翻，又从中赚得钱来。右相可知道， 为了将这两坛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城，再从化要砍毁多少城树，30亩果园2年全毁，一棵荔枝树要长20年，只因为京城贵人们吃得一口鲜，便要受抚金之捉。还有多少棋手奔劳涉险，多少木间马匹横死，多少江河桨橹折断，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李善德得罪了杨国忠，自那天后，弹劾李善德的文书越来越多，私授富谍，勾结奸商，暴虐奴仆，强开兵库，甚至连从长安城出发前去上林署预支的30贯也成了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的凭证。虽然后来又经神秘人指点，李善德保住了小命，但全家被发配岭南。在整个荔枝事件的过程当中，李善德共2次受高人指点，这高人都是同一个人，一次是把他引荐给了杨国忠，推进荔枝转运工作，一次是让他在得罪杨国忠之后有机会被圣人赏赐，从而面对右相势力的弹劾保住了小命。这个神秘人就是高力士。高力士本是岭南人，这件事情本就源于他向贵妃夸口家乡的荔枝如何好吃，才有了后面的一堆麻烦事。圣人按照惯例登花萼香灰楼与民同乐之日，他又让人通知李善德去到楼下，而那时他只要在贵妃耳边说上一句，楼下那人就是把新鲜荔枝办来的小官，圣人和贵妃便会以为原来这个靠谱的人是他安排的。2次模糊不清的传话，一次耳边风，便在不得罪右相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揽走了功劳。李善德后知后觉地明白了此事，觉得当初贵妃要吃新鲜荔枝，所有人都装聋作哑，一直到自己置之死地找出了办法，这些人就纷纷赶来。此事起于贵妃一句无心感叹，终于贵妃的一声轻笑，自始至终大家围着贵妃兜转，朝廷法度狗屁不是。李善德一家被贬去了岭南，他去了从化，去帮助阿童种荔枝，阿童和他的妻子女儿相处得很好，就是不理他，说是要等李善德把当初糟蹋的荔枝全种上才跟他说话。1年后，本以为又到荔枝转运的时候，李善德却没等到新的荔枝使，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发生了安史之乱，长安沦陷了。李善德无心感慨，自己当年试图找回本心的举动，无意中还救了全家一命。那这就是这本书《长安的荔枝》的故事。马伯庸在这本书的最后阐明了创作初衷，说是因为当初在写《显微镜下的大明》那本书时，查找资料，看到一个叫周德文的人，在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时，作为被迁移的富户之一，周德文奉命支援新京城建设，作为负责物资调度的基层官员，他最终累死在自己的工作中。正是这样的小人物，让马伯庸学会用周德文的视角去审视史书上的每一件大事，上面一道命令做成一件垂青史书的事情，可下面是多少人的日夜兼程，于是便有了这本书。这本书既不是史实，也并非全部虚构。马伯庸在查了大量的关于荔枝的资料，了解了相关的历史背景之后，合理的推测揣摩，写出了这本书。比如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是他从武则天时代拽过来的，经略府长书记赵新宁的名字是源于马伯庸的一个好朋友叫赵新宁。不过我最佩服的是马伯庸在这本书中借荔枝一事做出的借古讽今之思考，以及所谓的为官之道。比如得知李善德带着荔枝队伍回长安， 岭南经略府为何会派兵追杀，为什么李善德已经有方法转运荔枝，在报给杨国忠之前各部门还在推诿。马伯庸借韩城之口说，因为这些人不想你把这件事办成。你把新鲜荔枝运来京城，可知道除了何吕光之外还会得罪多少人，那些衙署和何杰帅一般心思，你做成了这件事儿，在圣人眼里就是他们办事不得力，你那转运法是打他们的脸，人家又怎么会配合你作证呢？你若在呈上转运法之时附上一份谢表，说明此事由岭南经略使着力推动，杜之同仁大力支持，太府司司农寺上食局助力良多，那么后续就会好办很多。做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齐抬。一人吃独食是吃不长久的。也正是知道了这一点，在见杨国忠时，李善德才说愿意把这个办法献给杨国忠，才有了杨国忠这个靠山来推进荔枝的转运。另外，在这本书中，马伯庸是在用今天的思维去窥探历史的。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小官辛苦了一辈子，同样买不起房，买房同样要考虑通勤压力。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房贷，在那时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的办公软件、OA 系统、Excel 表、思维导图的雏形，在那时也已经出现了。当然，在李善德身上，我们也仿佛能够看到现今的大部分职场人的状态，有办事能力，无处事能力，一辈子谨慎认真，可永无出头机会。可是同时，李善德身上也有我们大部分人身上没有的品质。试想一下，把我们处在李善德的境地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韧劲儿、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件事儿？试想一下，在成功到来之际，你真的会因为苏亮、阿童这两个无名之辈的不理解，会因为跟你没什么关系的那些黎民苍生的苦难而断了前程吗？合上这本书，除了故事本身带来的感触，有一句话一直回旋在我的脑子里，那就是李善德说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那这就是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真的是高分神作，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读。我是云如，声音图书馆，我们下期再见。